弟兄姐妹们能听到我吗？
可以啊。
OK， 好，太好了，我可以走来走去，就不需要站在这个面前了。今天我们大家正道的背景经文呢，是出自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一封劝勉的书信，里面有很多告诉我们如何过基督徒新生命的劝慰哈。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出自第三章。我想以起因的方式，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
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向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
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
有人听说我是因为这样的，就律法上的听说我是无可指责的。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与认识我的基督耶稣为至宝，我要把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那应受苦效法他的死，这就是我所盼望的。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所以从今天的经文，我刚才有两排红字，保罗对当时的弟兄姐妹强调的就是他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呢，就是认识基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主啊，因着你的宝血，我们可以回到你的殿中来认识你，来亲近你。主啊，就求你用今天的用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让上面讲的下面听的同感异灵，一同在你的话语中被建造，一同来学习如何来真实的认识你。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一切的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我今天的讲道呢，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呢，我们从经文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下，为什么认识基督是我们基督徒生活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呢，知道了为什么认识基督重要呢，我们来从经文的角度来学习一下，到底什么是认识基督，什么是认识基督。最后呢，我们回到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腓立比书，从保罗的榜样，保罗的劝诫当中来学习如何去真实的认识基督，好不好？那刚才保罗的经文，保罗的话里已经提到了他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其实在整本圣经里面有很多处都提到认识基督、认识神的重要性。我这里给大家几个例子哈。从旧约里来，何西阿书的第六章，何西阿对当时以色列人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可见当时何西阿作为一个先知，他就劝诫当时的以色列人，我们要去认识神，并且要竭力的认识他。而且呢，因为我们认识他，神就会像晨光一样，就像甘雨一样临到我们，他的恩典、他的爱就会临到我们，因着我们去认识他。然后同一章里面，何西阿又对以色列人说，他是从神的角度说话，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可见在神的眼中， 我们跟他的认识，我们对他的认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宗教行为，远远所能做我们能献的一切祭都比不上我们跟他那个真实的亲近的关系。那再跳到新约彼得后书里第一章，彼得说，对当时的弟兄姐妹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可见很有意思哈，这里有个先后的关系。彼得说，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恩惠和平安就会临到你。我们基督徒我想常常在祷告中求神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平安，我们常常求神的恩典胜过我们的平安，胜过求神自己。可是这个彼得的这个话就提醒我们，神他是爱，他的属性，当我们真的认识他的时候，恩惠平安逃都逃不掉，这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先后的次序，让我们先来求认识神认识基督，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恩惠和平安。让我们以认识神为目的，那恩惠和平安是神自然赐给我们的奖赏。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是主耶稣自己的话了。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渴望永生吗？我们常常会说啊，我们因着主耶稣为我们在十架上所做的流的宝血，我们得了永生。可是我们对永生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吗？这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在神在耶稣的眼里，永生就是和他在永恒里有那种亲近的关系。我们是这样认识的吗？我刚刚信主，不信主，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听到永生，谁不想永生？因为不管是哪个文化，都想永远活着嘛，对不对？因为为什么我可以永远活着好呢？因为我喜欢打球了，我可以永远打球；我喜欢看看电影了，永远活着我可以看看电影了，对不对？这样永生谁不喜欢呢？但是神说的永生不是这个意思，神说的永生是说你可以跟神完全亲密的那种关系，可以从到永恒的那个关系。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每一天愿意去渴望跟神亲近，跟他建立这个关系，我怕你不会 enjoy 那个神意义里的永生。所以就让我们来从现在起追求真正的永生。那我们都会背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怎么说，约翰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把这个同样约翰福音里面认识神带进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凡是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认识他。所以可见认识神是多么的重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一切，他为我们担当的，就是为了换来我们这个宝贵的机会可以回来认识他。因为之前我们因着自己的罪，我们没有办法跟神亲近，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接受他认识他。现在因着主耶稣，我们可以回到他的面前。如果我们不去抓住这样的机会认识我们的神的话，我们对不起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那第二点，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到底什么是认识基督。我想从一个例子开始讲，就是彼得马太福音里彼得的故事。马太福音里第十六章，耶稣跟门徒们有这样一句对话啊。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这一章里面，耶稣马上就肯定了彼得，跟他说，你能有这样的认识，你知道我是永生神的儿子，不是靠你自己，是因为有圣灵感动你啊。可见当时彼得对耶稣的身份因着圣灵的感动是非常清晰的。可是很有意思，这是十六章的十六节哈，五节经文之后，十六章的二十一节又有一个小故事。同一章就五节经文，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可见当时彼得其实并不认识神的，当时他还不认识神。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彼得认识神，并且前面的那个彼得后书就是他的话，但是当时彼得是不认识神的。他有跟随耶稣很久，他有听耶稣很多的讲道，他有甚至清晰的认识，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不体贴神的意思。那什么样的人可以体贴神的意思呢？那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体贴，我举个例子我们父母的意思呢？如果没有跟父母有一个好的亲密的关系，我们怎么可能体贴他的意思呢？所以说在真正的认识基督，不只是在理论上，在头脑里知道整个，甚至整个福音的故事，或者整本圣经，有的人可能圣经都读过几遍，然后每周都会来教会，但是这跟真正的认识神和体贴神的意思，认识神跟神有那每日同行亲密的关系，还是有质的区别的。最近美国有很多不是在大选，所以我看电视，我不太看电视哈，但是看电视就会有铺天盖地的各种竞选广告，还有 CNN 也会放很多那种竞选的辩论，然后就是那些候选人都会介绍自己的背景，介绍自己的政策，各种各样的，然后听了很多，灌了很多。但是我忽然就想，我在准备这讲到的时候，我就想，如果你问我说，你随便给我一个候选人，你说我到底知道他做了总统会干嘛呢？会做什么呢？我还真的不知道，因为我知道我对他的认识就是在那些电视上、广告里、那些辩论中我看到的表面。我没有跟他一起同行过，我不认识他，所以我根本不能说我认识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个。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周日来教会听一下道，甚至平时可能也会翻翻圣经，周日来听一下道，每周来听一下我们这些为神做广告的人做的广告，恐怕我们对神的认识不会胜过我们对那些候选人的认识，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那我们知道了，那我们今天就回到开始的那个经文，我们来从保罗的这个今天给我们腓立比书的这些经文里面来学习，从保罗的身上来学习，我们到底如何去真正的认识基督，不是停留在那种表象的听广告式的认识神。那我想还是分为三部分，我把今天的经文分为三段。我想其实都是三个属灵的原则，因为认识基督、认识神这个话题太广泛了，我不可能把所有的我相信我还没有，甚至还不能说我了解到所有的认识神、认识基督的方法。但是呢，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我总结出三个属灵的原则，我想跟大家一起共勉。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认识神，真实的认识神，必定会带来价值观的改变，而且必定要努力的去改变我们的价值观。第二个属灵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如果要认识神，我们必须不只是知道听到福音，我们必须去效法去实践福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认识神这个是一个一条线，是一个一生的追求，它不是说在某一点我就可以说我已经认识神了。 OK， 这是今天保罗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的第三个属灵的原则，认识神、认识基督需要我们一生持久的追求和努力。我们就来一个一个来看哈，我们就回到今天的经文。第一就是要认识神，价值观必须要改变。我们来回到今天经文的第一句，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三节，保罗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这里有一点点小的背景哈，保罗这里说真受割礼的，他说的真受割礼就是他指的是真受真正的基督徒、真正蒙恩得救的人。 那之前的经文我没有读，有一些背景，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还斥责过一群遵守割礼人的反面，你猜是什么？那些人他不是说，你可能会想说保罗可能是在说遵守割礼的人和那些不信的人，哎，但不是，保罗说的是遵守割礼的和那些所谓枉自行割的人。什么叫枉自行割的？也是教会里的人，但是呢他们呢其实呢没有真的得救，但是他们觉得自己非常的属灵，到处告诉别人该怎么做，其实是在枉自割教会的肉，在割损教会，这叫枉自行割的，不是受割礼哈。然后保罗在这个第三节里面就讲到说，遵守割礼的人有一个特点，遵守割礼人的特点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所夸口，而那些枉自行割的人呢，跟遵守割礼人是对比，就在这个经文之前，就是他们是靠肉体来夸口。那什么叫靠肉体来夸口？所谓靠肉体来夸口，就是靠自己的那些背景成就，背景从人的眼光看来好像很光鲜的东西在夸口。那首先我想大家知道背景，保罗这个时候不是在酸葡萄，哎，他不是说我没有那个资本，所以呢我说啊，你们这些人整天拿自己那些背景夸口，其实你应该拿基督夸口。我是其实不是，因为保罗没有那种资本哈，所以保罗马上就在后面的经文里就澄清自己。 OK， 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再有点背景啊，因为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没什么，哎，但是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文化背景当中，这些就是值得夸口的东西。为什么？他们很看重你的出身，你的背景。保罗第五节里面就讲到说，他是首先他是第八天受割礼啊，这有个 typo 啊，受割礼。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跟神的约里面，神就要亚伯拉罕的子孙第八天受割礼，所以在那些很注重律法的人看来，哇，你是正正好第八天，不得了。然后呢他是以色列族，他是告诉那些当时呢可能是教会里有一些外邦人转信基督教的，变成基督徒的，然后呢教会里就有一些枉自行割的犹太人，告诉他们你是外邦人，我是以色列人，所以我叫你怎样该怎样。他就告诉他们，我也是以色列人，并且我世世代代是以色列人，我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跟犹太支派一起回来的，是纯的以色列人，而且我世世代代是希伯来人，我从来没有家里有一个祖宗跟外邦人通过婚的。如果你们能靠这种夸口，我更可以靠这个夸口。这是他的先天的背景哈，在犹太人看来不得了，纯种。然后他又说他的后天背景，他说我是法利赛人，当时法利赛人是既是掌权的一个执政党，他跟那个法利赛和那个撒都该好像是两个主要的政党，当时国会里面，而且又是律法的老师，他们是教律法，并且对自己对律法的解释和遵行是到极致的，并且保罗不是一般的法利赛人，他是名师加马列的门徒，他是加马列是当时在国会里面非常受法利赛人尊重的一位老师，德高望重的老师。当时那个新约里面有个小的插曲，就是最后耶稣被钉死升天，然后国会里的人就说啊，我们要去追剿那些耶稣的门徒。当时有一个老师出来说了一句说，以前那些贾老师的徒弟门徒们后来都自己散了，所以我们就不要去追缴那些门徒，如果他是来自神的，那你也抓不了，如果不是来自神的，他们自然会散去。这个就是加马列，当时的人就都听他的话，后来就没有去追缴那些门徒。然后呢保罗也提到说，不仅他是法利赛人，是名师的门徒，他对律法的认识和遵行是从小到大无可指摘，他从来没犯过律法，当然是表面的了，我们都知道不可能了。然后呢他还有热情的侍奉，他不仅是有背景，他当时的侍奉，他信主之前的侍奉就是四处游走去抓基督徒。在犹太人看来，哇，这是不得了，这是一个不仅有背景有知识，并且是实践每一天在他们的那个教会里热情侍奉的人， 所以他说，如果你们有这样的资本来夸口，那我更有，我没有一样比你们缺乏的。在今天我想哈，变成今天可能就是一个学识广泛、品格还非常高尚、政治上积极进取、才华横溢的官二代，就是大家觉得哇，这人条件真好。我不知道，就保罗可能在那个信主之前，这就是他引以夸口的资本呀，他是以这些为自豪的。我想问问大家，就是我们以什么东西来夸口？我们现在是以什么东西来夸口？是我有多，我是有多少学识，我是多有名的学者，还是我赚了多少钱，还是说可能我老公有多棒，或者说我孩子有多棒，上了哈佛，我们是以什么东西来夸口的？我想大家可以想一想，短暂的几秒钟哈。然后我们看一下保罗接下来怎么说哈。保罗第七节开始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所以我这里红字打出来，保罗说，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了，并且呢，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还把万事丢弃看作粪土，好像有点极端。我读的时候你想，不至于吧，我看重事业，我看重家庭，我看重这些人人觉得好的东西，不至于说要当为粪土吧，好像有点极端，有必要吗？我想说哇，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啊，有的人可能确实喜好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上瘾啦，什么喜欢吸毒啦，喜欢黄色啦，喜欢那些我都没有，就喜欢 shopping 啦，我都没有啊。 shopping 不是特别坏，姐妹们不好意思讲错了shopping 成瘾哈，不是喜欢 shopping 啊。对，很多人没有，本身没有什么坏嘛，我只是喜欢我的事业，我喜欢我的孩子，我喜欢我的家庭，这些有什么不好的呢？那为什么这些好处要有损呢？我想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因为我想说，我们人呢，总是会在这些好处里面寻找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平安，而我们人里面最深的满足和平安是只有神才能给的。当我们把我们的心里充满这些东西，虽然是表面是好的东西，但我们去追求它来满足我们心里那个洞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可能去认识神，像神希望我们认识他那样了。他们就已经是我们的神了。所以保罗就因为这个，保罗说你们要把万事都当作粪土，因为跟你们要把万事看作有损的，并且要当作粪土。这粪土哇，工作很好，家庭很好，我怎么好难怎么把它看成粪土？除非有一样比它更加宝贵无数的东西。万事当作粪土，所谓我自己解释一下，就是抛弃任何阻碍我们跟神关系的东西。每个人可能有点不一样的，阻碍我关系跟神关系的东西，可能跟阻碍你跟神关系的东西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想每个人可能都有，撒旦工作的方式不一样而已。马太福音十三章就是耶稣讲的话，耶稣举了两个例子来形容我们的天国，形容我们的永生。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耶稣紧接着又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两个预言里面有点共同点，他都说到，那个人找到了这个天国以后，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换。非常不容易，我怎么，你叫我一下子能抛开万事，我做不到。 除非，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耶稣这里还有一点，他说那人是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他不是因为读了一本圣经说，圣经上说我要爱神，要不要工作狂，所以我就控制自己不去工作，我要守安息日我去工作，不可能做到的，我自己试过，不可能的。两种可能，一种是你放弃，一种是你不放弃但是心里有无比的苦毒，不可能的。这就是法利赛人，知道吗？是那种有一个架子但是没有理念跟神关系的那种人，就是这样的。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天国的宝贵，我们才可能发自内心的去欢欢喜喜的，发自内心的，主啊，因为我爱你，我知道我要跟你亲近，我不舍得伤害你，我会欢欢喜喜自愿的去变卖一切。所以我们先来追求那一份跟主宝贵的关系，让我们先意识到十字架的救恩是多么多么的宝贵。我们原本是不配的，没有这个资格来认识神，是耶稣如此爱我们，为我们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换来这样宝贵的机会，我们怎能不去珍惜呢？还有呢，我们要尝到救恩的甘甜。神不是一个空架子叫我们啊，你来爱我，他是会赐给你甘甜的。当你跟神的关系亲密的时候，你每一天的恩典和平安是充满的，如同奶和蜜一样。我刚才已经其实举到这个例子，就是我这个人，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软弱，就是时常在工作里找平安。有两种人工作很努力，一种是为神认认真真工作忠心良善的仆人，一种是在工作里找平安的人。表象上有很多相似点，但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最重要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动机不一样，这是你看不到的。哎，表面上呢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呢在工作里找平安的人呢停不下来，在该停的时候停不下来，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不下来，每天到该下班的时候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主啊，我如果再写一点 paper， 我如果再读两篇 paper， 主啊，我的事业就会更稳定一些。主啊，你不希望我这样这么，哎呀，我这个就让我再坐一会儿。声音里面圣灵有一个声音说，孩子，现在该回家了，你可以回家了，你要休息，你在我里面有安宁，你回家吧，你去锻炼一下。主啊，我做不到，我就是想再写一写。主啊，我真的是很深刻的，我好几年，我并且有信，那个时候信主之前是这样，信主以后我读了圣经说啊要守安息日，我说哦好，我星期天下午我一定不工作，我下午就在家休息，然后。不行的，不可能的，那个里面苦读啊。然后我就只要有机会说啊，主啊，您下周正好有个会，我必须要工作，你给我一个机会吧，我就去工作了。因为不是这样的，这是法利赛人的方法，不可能的。只有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知道主啊，你的爱是真正的奶和蜜，要比我在这个工作当中得到的要甜蜜多少啊！我喝到的是活水，我不再要去抓住紧紧那个东西不放了。我想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挣扎，我想我们可能有很多挣扎不一样的，会不会有的人可能是有些瘾不能戒掉，有些人可能是可能或者是说是到了祷告会啊，那个点到了，心里就有属灵的挣扎啊。我今天上班好累，或者说我家里有小孩要照顾。主啊，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跟神亲近，跟神祷告，他赐给我们的蜜是比那个要甜多多少少的时候，我们才会欢欢喜喜的变卖我们的一切回到神的面前。神也只要你欢欢喜喜的回到他面前，他不要你逼着自己回到他面前，在他眼里这是不值钱的。我想跟大家共勉，这第一点哈，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因着我们认知到神福音和爱的宝贵，欢欢喜喜地改变我们的价值观。第二点就是效法基督，要从生命实践中把福音活出来。我们看经文第十节，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里保罗说到几点哈，要认识基督，我就要知道他复活的大能，而且要和他一同受苦，要效法他的死，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要效法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感受神复活的大能。这复活的大能是只有我们在过新的生命，这个能力这个大手拖着我们改变，拖着我们开始过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能感受到的。所以保罗这里我觉得他是强调一个要去实践福音，之前说的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价值观的改变是脑子里的，这里是要去实践福音。那如何实践呢？要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并且要效法他的死。所谓效法他的死，就是在实际生活中操练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每个人的难关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然后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就是亲身的去经历他改变我们新生命的那种塑造我们成为他样式那个新生命的大能。这里我要着重讲一点这个受苦，这很多可能是我们很多人 不太乐意听的。保罗说要认识基督，我们就要晓得和他一同受苦。难道基督徒要爱主 要认识神就一定要受苦吗？一定要受苦难吗？告诉你答案是 yes。 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四章，保罗对当时的教门徒说的弟兄姐妹说的，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注意他讲的是必须，他不是说可能，或者说你们中有一些，不是，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为什么是必须啊？什么叫艰难？什么叫苦难？所谓艰难苦难，不就是我们那些看为宝贵我们喜欢的东西失去吗？我们喜欢的自由失去，我们喜欢的金钱失去，我们喜欢的健康失去。如果我们要视万事为粪土，把神视为至宝，苦难恐怕是逃不掉的。当然来到苦难临到不代表说就会带人 向神，因为人对苦难有两种反应。有一种反应可能是，主啊，我那么爱你，那么尊崇你，你还让我经历这个，你这个神不信实，我不信你了。法利赛人的反应。第二种反应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牧师 Tim Keller，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神允许这些苦难在我们生命方式中发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You don't really know Jesus is all you need until Jesus is all you have。 我翻成中文就是，只有当你只剩耶稣时，你才会明白其实你只需要耶稣。我们心里那个空洞只需要耶稣就能填满了，知道吗？但是我们当我们有那一切东西来让我们感到无比快乐的时候，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有的时候神允许这些苦难在我们身上发生。那我不是想轻淡这些苦难哈，我走过苦难是不容易的，我不想让好像轻描淡写的说弟兄姐妹你们在经历苦难，这其实都是神安排，所以不是，我是想说苦难非常难当的，但是我想以保罗说的这个话，我想鼓励大家跟大家共勉，当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因着这个神的话得激励，因为神要给我们永恒里的祝福，如果我们借着这个苦难跟神关系更近的话，这将在我们永恒里面是无比宝贵的祝福。这里我给圣经里面有个例子哈，约伯记大家很多都听过那个故事，对吧？约伯是一个非常有钱，然后犹太人，而且他非常敬虔，他就是在犹太人当中名声非常好，他不犯律法，他爱神。但是后来呢，神允许他身上发生很多灾难，他失去了一切，他失去了金钱，他失去了他的亲人，他失去了他所有的儿女都死了，然后呢他所有的钱都没了，他所有的牛羊什么都没了，然后他的健康也没了，他的身体都是一塌糊涂啊，然后他还受到很多人就是那种论断，说你肯定是犯了什么罪。不是的，没有，神只是允许它发生。到最后整本约伯书，最后神恢复约伯的一切，约伯说了一句话，他说啊，我以前我是分文有你， 现在我是亲眼看见你了，神啊。我在顺境中的时候，我只是分文有你，我知道你是怎样一位神，因为我知道你是信实，我知道你是爱的。但只有当我经历那些我只剩你的时候，我是亲眼看到你。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这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认得出来吗？很有名的一个护道家，上世纪可能是现在去世了哈，上世纪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个护道家，叫 C.S. Lewis 鲁伊士。他非常有才华，他是一个文学巨匠，他是好像是剑桥大学的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家，一个教授。他最有名的文学著作可能是那个拍成电影叫 Chronicles of Narnia， 哎，然后但是他写了很多的护教著作，就是属灵著作，来给我们解释基督信仰的核心。他有很多很有名的著作，那有一本他比较年轻的时候写的，不知道是不是很年轻，我不太清楚。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叫 The Problem of Pain， 他在这本书里面呢就讲了很多，就是说神为什么允许这些痛苦、那些苦难发生在我们世界上，他的心意是什么。大家可以去读一下，但我今天不是要跟大家介绍这本书，我也不是要跟大家讲这本书里面的东西今天跟我们的信息关系是什么。我要用 C.S. Lewis 自己这个人做一个例子。他写了这本书非常有名，他到处给演讲，就是别人很多人请他去给演讲，说为什么人会有苦难，为什么要有痛苦，为什么基督徒爱神还要这样。他也给了很多的演讲。 C.S. Lewis 这个人，他一直到可能快60岁都没有结过婚，他一直没有碰到一个让他心仪的那个女士，直到他快60岁，可能是56岁左右，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啊。他遇见这个女士，一个美国人， C.S. Lewis 是英国人，这美国人叫 Joy Davidman， 也是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哦， C.S. Lewis 就真的是被震撼了，因为他真的是觉得，哇，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有才华的一个女人，他觉得这真的是被他深深的吸引，他们两个人坠入爱河，结婚了。可是呢，很快这个女士她有被查出有晚期的癌症，四年内就去世了。 C.S. Lewis 在这四年里面，其实他们大部分这个结婚的过程啊，他结婚还有个小插曲我这里就不讲了，但他们这个结婚的过程四年当中基本上是在跟病魔的斗争中度过的。就说刚刚开始他们坠入爱河，那个女士就查出了晚期的癌症，然后过了几年就去世了。把这件事对 C.S. Lewis 打击非常非常大，他自己写了那么多有名的著作，给了那么多有名的演讲，关于苦难是如何的重要，但是他觉得他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那为什么要让这个事情临到我呢？他写了一本书，他就是在他那个妻子去世以后几年当中，他把他自己人生的属灵的里程他的属灵笔记一样的写了一本书，叫 A Grief Observed。但如果你看那本书的封面，下面的作者不是 C.S. Lewis， 是 N.W. Clarke。 为什么？因为他属灵里面有很多的记下自己的挣扎和软弱，他责备神，为什么你要让我这样，你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样，他有很多的疑惑。我想他可能是怕别人觉得他好笑，因为他之前写的那本书啊，苦难是因为这个神的心意是这样的，他怕别人觉得他，哇，你这个人以前是这样，你现在自己这样就变成说，神啊，你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些苦难呢？所以他这本书的作者是 N.W. Clarke， 直到他死了以后别人才知道这是他写的书。但这本书里面很有意思，他就经历了记了很多软弱，但是呢他最后呢，我们也看到说他一点一点的，这本书里有很多软弱，但是一点一点的他在他的这些经历和属灵的笔记当中，就你可以看出来他慢慢慢慢的又被带回到他之前跟人分享的那些属灵的关于苦难的那些原则、那些道理中来了。那他最后这本书的结尾，他有个感恩的祷告，他说主啊，我感谢你让我经历的这一切，让我知道什么是真爱。所以我想说 C.S. Lewis 这本书，有很多人就说，如果说他之前那本 The Problem of Pain 是一本神学理论著作的话，这本就是一本实践手册。他从一个脑子里知道苦难是怎么回事的人，从一个亲身经历苦难并且从苦难当中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心意， 中间有很长一段距离，这不是我今天能通过言语传达给大家的，只有弟兄姐妹们在苦难中自己去经历，自己去体会，回到神的面前。这第二点哈，我们讲了第一点，我们价值观要改变；第二点，我们要实践福音；第三点，第三点是认识神需要一生的努力，他不是说你一刻认识神了，你就永远认识神了。看经文，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我刚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被吓一跳，我觉得好，什么？保罗说他还没得着，我想想，我到我死那天，我能有保罗当时属灵状态的一半吗？哇，如果保罗那个时候没得着，我这辈子能得着吗？我想大家，我不要叫大家举手，大家有多少人觉得我这一生可以达到保罗这个状态？我想这我还能得救吗？但是后来我仔细一读，不是保罗说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要打击我们的信心，说我还没有得着，你们想得着啊？不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成为完全，我们所谓那种成为完全完美，本身就不是那个 point。 那个 point 是什么？那个重要点是，他是一生要去竭力追求，即使是在他那种状态，他那种 level， 他仍旧竭力追求。他说他把跟认识神就比作一场还没有结束的赛跑，你不会管你跑了多远，你就是拼命对着那个终点冲的。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一个信主几十年的长老，或者说牧师，我这里因为我们教会英文堂牧师，中文堂还没有牧师啊，就是长老，还是一个刚刚信主的灵里的 baby， 没有关系，神给你的要求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对着那个标杆竭尽全力，每一天奔跑，一模一样，没有区别的。只要我们做到这样，在神眼里我们就是完全人，我们就是所谓的完全人，就是真正得救的人，不是完美的人。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能力完美，当我们见神的那一天的时候，他会使我们完美。所以不管你是初信的，还是你信主几十年的，一模一样。所以我就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啊，这是给我自己的一个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信主一些年了，属灵的生活很规律。所谓规律就是什么？我该去教会的时候去教会，我该翻一下圣经的时候翻圣经，我该奉献的时候奉献一点，我该怎么样，一切都是在规律中生活的，非常规律。我这个马达已经转了很久了，我就是规律中，一种惯性中生活。英文当中有一个单词，中文里面没有对应的，但我很喜欢这个单词，叫 coasting。 什么叫 coasting？ coasting 就是一个船啊， coast 就是岸，对吧？一个船开，你要到一个目的地开一个船，然后呢，那个你看哦，快到了，不用再继续开了，我把马达一关，那个船呢就慢慢飘过去，靠岸，就叫 coasting， 靠岸。有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状态就是一种 coasting， 因为我们觉得啊，我已经信主好几年了，我心里知道福音，然后呢，我也读经，我也去教会，我也很规律嘛。对不对？我也有了这张去天堂的门票，我反正就带着这个惯性，我就往前就带着去就行了嘛。我不需要每天竭尽全力的，我不需要每天竭尽全力打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我只要带着这个惯性 coast 过去。没有想到属灵的这条河是急流，你关掉发动机的那一刻，你就是冲到魔鬼的怀里。 coasting 只有一个终点站，那个终点站不是天堂。保罗有一个啊，不是保罗 ，C.S. Lewis 在他那个那个 Mere Christianity 叫返璞归真，中文翻过来里面有一个比喻我非常喜欢， 他说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像一个鸡蛋。你说鸡蛋是什么？鸡蛋从母鸡把鸡蛋生下来到小鸡出来大概28天四周左右的时间、okay、不管你那个鸡蛋是刚刚生下来的还是已经孵了26天27天还没出来的，你只要把它放在那边，它过几天就是一个臭鸡蛋。不管你是第一天的鸡蛋还是第27天的鸡蛋，不要做那个臭鸡蛋。让我们每一天去用爱心去竭力的扶他，让我们每一天都把我们那个船的马达开到最大往前冲。我想最后的结尾用保罗最后两句经文跟大家做一个共勉。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完全人不是完美的人，就是真正得救的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不管我们是刚刚信主，还是信主几年，还是信主几十年，只要在我们信主见主面之前，就让我们效法保罗的样式，开足我们的那个船。我记得我很喜欢那个 John Piper 那个牧师，他就说你那个属灵的征战是一个每天都有的征战，你有没有你有没有真正得救的标记，不是你有没有一天进到水池里说我受洗了，不是有一天你跟人说我信主了，也不是就是那些我已经说过了，就是信主就是受洗，真正的标记你真正得救了，就是你能持久的坚持为神打这场属灵的征战，这是你真正得救的标记。所以不存在绝对是一次得救真正得救，因为中间放弃离开神的人就没有真正的得救。那个讲 Piper 牧师，我真的启发非常大的，真正得救的人就是一刻，但是他真正得救以后他就一生努力去追求。所以我跟大家共勉哈。我还记得有一个属灵的长者跟我讲过一个他的祷告的经历。他说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发现我只要祷告一次可以撑很多时间，哎，我现在信主那么多年以后啊，我刚信主的时候我2星期祷告一次，我都觉得我日子过得很属灵。我现在每一天不停的祷告，一天要祷告几次，我一天不祷告我就觉得我不行了。这是真正的感谢主，因为属灵的征战就是这么激烈，只是我们慢慢慢慢的才意识到。就让我们每一天都开足那个马力去，这是我名字，开足那个马力，开足那个马力，向着标杆直跑啊！所以我们跟大家共勉。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独生爱子的宝血换来我们认识你的这个宝贵的机会。主啊，我们就真的是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回到你的面前来真实的遇见你，真实的认识你，因为这就是永生。主啊，我们也感谢你让保罗给我们这么多属灵的好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认识神必须从福音真正认识到福音的宝贵，认识到你救恩的宝贵，愿意来欢欢喜喜地变卖掉我们的一切，让我们的价值观翻转。我们也感谢你提醒我们知道福音，知道救恩不够，我们要实践，我们要去活出来，我们要面对苦难，在苦难中把它活出来。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提醒我们要认识你是一生的追求，我们不能 coast， 我们要努力的每一刻朝着你的怀里奔，这是你所喜悦的。主啊，我们就把所有的会众我们大家一起交在你的手中，愿我们今天走出这个会堂才开始真正的认识你，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经历实践认识你，这远比我们周日听到的一些信息要重要。主啊，就请你看顾我们每一人 跟你每一天同行。我们一切的祷告祈求都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所求，阿门。